大家好，我是谷歌呢。今天来看一下之前购买的无线充电版 AirPods 吧。那我想要顺便跟各位聊一下我的一些 AirPods 的保护壳啦。那至于想要了解新一代 AirPods 值不值得购买的朋友的话呢，可以点选上方的资讯卡去看一下之前的影片。之前的影片跟这次呢，只有差在无线充电盒而已，其他功能面上都没有差别。好，那当然在那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的影片赞助厂商。感谢今天影片赞助厂商 JT Legend 提供各式兼顾时尚及实用性的3C 配件。全新的18瓦 MFI 认证铝合金抗拉扯 PD 快充线，是您 iPhone 以及 iPad 快充的最佳选择。想知道更多资讯的话呢，可以点选影片下方的产品链接。好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从日本带回来的无线充电的 AirPods 吧。那台湾已经开卖了，它的定价是新台币6490元，是这个是之前带回来的。好，那它其实跟一般的 AirPods 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哦。这个盒子的外观也都是几乎一样的，等一下再来讲说它到哪里特别的不一样。好，那基本上呢，差了1200元的这个定价，就只买到这个无线充电这个功能而已。到底值不值得吗？我觉得，真的是还蛮考验的一个价钱啦。不过当然，如果你需要这个无线充电的方便的话呢，就是再自己斟酌考虑了。那像我最后决定购买了，当然一方面是要开箱给你们看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的 iPhone 也都使用无线充电板在充电了，那我的 iPad Pro 又是 USB Type C 的，跟我们就平常用到 Lightning 充电，所以最后呢决定还是就是入手一个无线充电的 AirPods 啦。不过，所幸 AirPods 跟 iPhone 一样是支援开放的去无线充电标准，所以只要把 AirPods 给丢到任何你可以看得到的充电板上，应该都可以正常的充电啦。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新的 AirPods 的充电盒呢，它的 LED 指示灯呢是在盒子的正面的外侧，跟原本呢藏在那个盒子打开盖子的时候才看得到地方是不太一样的。那也是一样啊，只要开始充电的时候就可以亮的橘色的灯，那只要电充饱的话就会是绿色的灯啦。好，那接着再来讲另外一个这次 AirPods 的盒子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按键的位置呢比起一般的充电盒还要更高哦。不过这并没有任何功能性上的改变，我想可能只是为了因应一些内部的构造所做出的小小的改动啦。接着来聊聊 AirPods 的保护壳吧。如果要说到在第一代 AirPods 我用过最满意的保护壳，就非这款 Speedgen 的细胶保护壳莫属啦。 OK， 那我想大家对 Speedgen 应该不陌生啦，毕竟他们家做手机壳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家。那我当初也是因为用过他们家的手机壳，也相信他们家这个售后服务，所以才购买这款的这个 Speedgen 的细胶保护壳。好，那这个款式的壳子的话呢，当初还有白色、粉色跟黑色可以选择吧。不过我最后选择这个灰色，就是因为呢，想要装这个壳，就是想要避免 AirPods 脏掉，或是摔到，或是刮到嘛，对不对？那我觉得灰色就是比较符合我对这个的想法，毕竟它看起来是比较耐老化，又不容易脏这样子。那这个壳其实我还蛮满意的，就是因为它，就算脏掉的话，要擦干净啊，或是用水稍微把它洗干净的话，也是蛮容易的。而且呢，它可以盖子还是可以打到最开 ，OK， 那也是不会影响到它原本的使用的功能，然后也是蛮好关、蛮好开的。然后它这个背面的按键，虽然说平常还蛮少按到的，不过它如果真的要按的时候，它这个功能都还是蛮好按的，那个反馈感都还在，所以我觉得还蛮舒服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它这里还有一个登山的挂钩可以挂的地方。原本的盒子里面还有附一个登山的挂钩，不过我是没有在用。不过如果是喜欢把它挂到背包上的人的话，也不用担心啊，真的还蛮不错的。那就是虽然说它是细胶这个材质，可是它其实也不会在手上说用久了就变得黏黏的或什么的。再加上它这个侧面的话呢，还有一个这个平整的这个切割的面，就是呢可以让那个如果想要握在手上的话就非常的舒服。还没有抓着这个然后让它从手上滑掉过，所以真的觉得它对于防摔的话呢真是效果非常的好啦。不过前面也有提到说新的无线充电和它的 LED 灯的位置改到了正面嘛，然后背面按键的位置也改变了，所以说这个细胶充电盒虽然说它的大小还是可以塞得进去的，可是你就看不到你的 LED 灯，然后按键也按不到，所以就比较可惜一点哦。所以如果想要购买这个盒子的朋友的话，要记得注意一下，你是用到无线充电盒就比较不适合这个款式的壳子了啦。现在旧的保护壳不能用的话呢，我最近也上去找了 Speedgen 新的一款 Lamanun 的皮革保护壳。那官方是说这款保护壳是两代都可以适用的，那也是我第一次使用皮革的保护壳啦。大家稍微看一下 ，OK， 那质感是感觉还蛮不错的。那这个保护壳呢，它是有还有浅灰色跟粉红色可以选择。那手上这个是 咖啡色的，我就是觉得皮革还是我比较喜欢原色这种感觉啊。OK， 好，那我觉得这个宝物壳呢，我目前使用两个星期下来的感觉是它的这个皮革质感呢跟做工我真的还蛮喜欢的。那摸起来啊，跟闻起来没有什么廉价的假皮的那种味道，感觉真的是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然后发展出一个自己皮革韵味的一个产品啦。那这它的这个也是附有金属的挂钩，所以如果想要把它挂在包包上面携带的话，也是不错的选择喽。那至于固定它这个翻开的这个皮套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磁扣扣着，那其实强度还蛮够，如果是丢在包包里面的话呢，是不太容易随便打开的哦。就是要，不过就是关起来之后记得把它对准再关好 ，OK。然后要打开的时候，其实还蛮有一定的力量才打得开，所以真的是丢在包包里面是不会自己打开的啦，还蛮不错。那要充电的时候呢，也不用担心这个皮革保护套造成任何的困扰啦。毕竟它这个切割也是蛮精准的，而且洞口也蛮大的，所以说这个 Lightning 线应该都有办法插得上去，没有问题啦。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样选用了无线充电的话，也不用担心它会造成那个无线充电功率上的影响，也是一样直接的给它放下去就可以开始充电了。而且前面也说过它是标榜两代都可以使用嘛，就是因为它在无线充电的时候啊，你只要把它给打开的话，也是可以看得到这个 LED 的指示灯在这个位置是有留这个缺口，所以可以看得到它充电的情况的啦。不过我觉得比较可惜的还是在于它的背面呢还是没有任何这个按键的这个按钮的位置的，我想可能也是因为厂商觉得背面的按键用到的次数可能真的太少了，那也就没有刻意在这个上面呢，在皮革上面再打一个小圆孔。而且看它这个打开的时候也是可以折到最后面，然后整个盖子都是可以打得开的，就还蛮舒服的、啊。而且它内面的，它内面也是超有质感的、欸，就是明明人家看不到的地方也是做的超级漂亮的。它其实真的是很精准的卡在里面，所以要随便晃，让它掉出来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也不用担心说。就是用这个皮革保护壳的话 ，AirPods 会不会滑出来会怎么样？那它其实本身这个皮革的阻力也是比光溜溜的 AirPods 还要好握蛮多的啦，所以真的想要把它弄掉也不是这么的容易啦。好啦，那如果对今天提到的保护壳有兴趣的话呢，我会把产品的链接放在下方的影片资讯栏里面哦、喔。那要记得购买 Speedgen 的产品的时候，也要认明官方的授权贴纸。希德曼呢是目前 Speedgen 在台湾的官方的总代理，一定要记得认明希德曼的授权贴纸，才可以得到最好的售后的服务跟保障哦。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啦。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按赞并且分享给朋友，那也不要忘记订阅谷歌科技频道。我是谷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啊，拜拜。